同学们晚上好，咱们继续来学习聋哑禅师的事迹。拄杖行低道，逢溪枣树多，庭田偏乐作，人命可经过。读这四句诗的时候啊，就想起寒山的诗啊。我们发现那个祖师啊，他们都是啊心心相印啊，他们过的生活也都差不多，心境也都啊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天这段时间一直在读诵禅宗经典诗记啊，读到寒山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人命可经过啊。我们看寒山诗：折叶复松势，开池饮涧泉，以竿修万事，采蕨度残年。啊，我们看寒山他的诗记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的生活啊，只是折叶复松势，就是折一些树叶树枝。把自己的房子啊，修补一下，盖上覆，就是覆盖松势，用松树啊、枝子啊什么做的房子啊，开池引涧泉，从泉水那开一个渠道引到自己的住的地方来啊，用水啊，所有的事情，这里的所有的事是指世间的啊，这种俗情俗事啊，这个名利啊，这种啊是非啊等等这些事情。啊，已经全部放下，以竿修万事啊，咱就别抬杠是吧？师傅，你这个以竿修万事，应该就在那儿不动，不能采折叶复松势，这还是有事儿，这个、就抬杠了啊。就是所以说，古人他的生活已经简单到，就是对于世间人来讲啊，已经非常非常的单调，非常的寂寞，甚至说。非常的没意思，还不如死了就得了，是不是？如果在世间上看，这种生活还不如坐监狱呢。坐监狱还能是不是？坐监狱还能看看电视，还能大家出坡一块儿去啊，能捞点外快啥的，是不是？哎，所以这个禅师啊，就是祖师们这种生活，他一定是自己觉悟到了实相，完全的清醒的状态下，他才能够。心甘情愿地过这种啊以淡泊以寂灭为乐的这样的生活啊，才能啊采蕨度残年。这个蕨呢，是一种野菜，或者是说这种天然的自然生长的啊，能够食用的东西。度残年就度余生。我们看和这个拄杖行低道，逢溪枣树多，庭田偏乐作，人命可经过啊，其实是一个境界。没事的时候。弄个竹子啊，做一个手杖，或者是弄个杨树啊，或者是什么树的啊，在北方有白蜡杆那种树很硬，修成了做个竹杖就特别好使啊。行低道就是有时候会奔山谷里啊，或者是岩石下边啊去走，看到很多的溪水，逢溪枣树多，不是说哇很多人都住在溪边刷牙漱口的多，不是这意思啊。逢溪枣树多就是我在哪儿都能够歇着。在哪都能够哎，就在这儿就睡一晚上了，早上一起来就随便对吧，这个小溪里边的这水我就能洗漱，哎，这叫逢溪枣树，就是说可以洗漱的地方有很多，也就是说我沿着这条小溪啊经过的地方很多啊。然后平田偏乐作，走到了平坦的地方啊，有田野的地方，累了坐那儿歇歇脚，人命可经过，就是啊余生就这样过了。看上去没滋没味的，但是没有苦，没有烦恼啊，非常的清醒啊，非常的清静。寒山还有一首诗：白日游青山，夜归檐下睡，树耳过春秋，寂然无尘垒。啊，白天呢就游青山，我们也是放香的时候，有时候还不放香，本来一周就四天的正式上课，再花去一天行脚，是吧？这一个星期其实上不了多少课，都是在外边溜的啊，游青山啊，白天游青山，夜归檐下睡，到了晚上回来可能回不到自己原来的住处了，找一个岩洞啊就睡了啊，舒耳就不知不觉的啊，就是也没有去太过多的去考虑明天怎么样啊，就这样来过春秋过日子，寂然无尘垒啊，看上去很寂寞啊，很寂静很清静，但是呢没有尘劳妄想，没有负担。也没有这种纠结的啊，或者是挂碍的东西啊。道人以这种寂寞 啊，寂静为乐啊，也就是说生灭灭以寂灭为乐。我们现在在道场的生活啊，过的这种生活啊，虽然看上去不能跟古人的这种简单相比哈，我们比他们丰富多了，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个大的环境啊，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过这种生活所处的时代啊，如果在这个时代和现在世间人比，那我们其实过的这种日子几乎和古人在他那个时代过的那种日子是一样的。因为古人古时候的道人他过的这种日子，世间人他没有我们现在世间人过得这么丰富啊，这么乐趣这么多，娱乐这么多，而且啊物质生活的条件没有那么好啊。这样的话，这样的一比较，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日子跟古人其实是差不多的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条件啊，有太多的这种可能去过世俗间的这种生活，但是我们选择了啊修行的生活，这种啊在同时代啊我们身边周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看起来其实是非常单调的一种生活啊，家里人都会觉得我们没办法理解啊，或者是说觉得我们有问题啊，我们脑子有病是吧，来选择这种日子。这个不管啊，有没有病呢啊，快不快乐，有没有烦恼，自己最清楚啊。不管说你现在怎么着啊，你就是不甘心过这种生活，你已经上了贼船，是没有退路了啊。我每天给你们洗脑，对不对，每天的用佛啊祖师的这一个他的这种见地也好，他的这种生活就是熏染我们，让我们不得不过这种日子啊。一开始是不得不，后来还是不得不。守道身心息，资源起恼他啊，除非僧次外，归寺补袈裟。那这里有一个僧次外啊，其实就是僧人的本职啊，就是本分的啊，比如上课啊，上早课啊，啊，做一些法事啊，佛事啊，啊，这个做佛事做法事可能也是有一些寺院的一些方便啊，不代表就是迷信啊。守道呢，身心才能息。你没有道心，你没有对道的理解啊，你不守道，不守本真心，你的这个身心就歇不下来啊。你只有知道真心是什么，实相是什么，你这个妄心，你这个心念才能歇下来。所以说守道才能够身心息啊。我们也是，我们每天都是在善护念，都是守着自己这啊菩提心，这念道心啊，这念对实相的这个理解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愿力志愿啊，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吧，我们守着自己求道的这个目标啊不动啊，也会有一些有一些境界啊，有一些诱惑啊，甚至说我们自身会有一些烦恼啊，业障啊，身体的病苦也经常现前来干扰我们，总会有一个声音劝我们啊，回家吧，在这干嘛呀，是吧，家里多好啊，家里暖和和的，大冬天这也没有暖气，是不是一个个帽子都戴了好几层啊，买了帽子，防寒服也有帽子，是吧，再弄一个围巾，是不是啊，捂得非常的严实，这干嘛呢，修道如果这么容易的话，那不就都成道了，是不是，那就都不轮回了。所以说修道是确实是很难的啊，尤其在这个时代有点像逆水行舟，逆流而上啊，就是把我们要冲到六道里边的这种力量太多，缘太多啊。那我们看道人，道人就是因为他有对实相的啊明确的透彻的领悟，导致就是说任何外在的啊还有他人这种观念也好，世俗的这种观念都不能影响我们啊，就算有一些影响啊，我们也不会被动摇。资源起恼他，这个资源啊就是指生活中的这个条件啊，各种艰苦的一些物质的生活的条件啊，对于道人来说，比如说住的差啊，或者是说吃的也不是太好啊，然后穿的也是很简单，这些都是资源啊，也就是说不管是世间人还是修道人，他都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啊。但是对于古时候这些道人，他的生活保障都是非常低的，哎，很简单，有时候可能连吃的都上顿，吃完上顿就没有下顿啊，有时候这个衣服 啊，破破烂烂的啊，都是洞啊。这今天我读那个啊，这个是《龙牙石记》里边的，也是龙牙石，对，是《龙牙石记》了。火，就是西库斑斓火，火制成哈。我想到了另外一种理解，可能就是洗过的这个衣服，用火烤干它，也有这个，也有没有这个意思啊？可能也有，在火边烤，因为制也有烤的意思嘛，啊。所以这些诗句呢，也都表明了这个道人过去道人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的艰苦艰难的，但是不会干扰到他啊，资源其恼他。这个缘，也指这个啊，就是包括世间的这种无常，比如恶劣的天气啊，还有比如说饥荒的年代啊，这个就是大家都没有吃的啊，这些都算在资源的这个范围内啊，不能够干扰到他的道心啊，除非僧次外故意似补袈裟啊。这个僧次外也有，就是可能有啊，出去乞食啊，去给施主做一些开示啊，就是僧人的职务吧，有这个意思啊。离开这个本职工作之后，没事的时候就回到寺院啊。补袈裟就是一种穿衣吃饭，就很平常，过很平常的日子，是不是？我们其实在道场，除了正式的几堂课以外，我们大多的时间都是自己各自回自己屋里边去逛淘宝，因为我们没有袈裟需要补，对吧？那我们就逛逛淘宝，反正也买不了。逛淘宝能够打发我们很多的时间，你知道吗？以前我逛淘宝很快的，后来我发现逛完了没事干了，不就也是多方便多快啊，也终于享受到逛淘宝的快乐啊。多选几家比较比较，是不是最后一定选择的是那种又贵又不实用的。这是除非僧次外贵似补袈裟啊，给大家提供一个生活方式吧啊。看上去我们是吧，远离世间，远离尘嚣，其实我们的心跟世间这个纽带一直是很坚固的啊，通过淘宝来建立联系啊。绝卷烧炉火，安称遍煮茶，旧中无余事，唯有野僧家。这个绝卷烧炉火啊，这个绝卷应该就是困的时候哈，叫卷，叫卷也行，这个觉我感觉应该是觉，就是他发现自己倦了，但是他又不想睡啊，那就点一把炉火是吧，来烤烤火啊，然后把这个茶具是吧，把茶具准备好安撑嘛，过去煮茶可能也就用这种就是烧菜的东西，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像咱们现在有专门有煮茶的壶，是不是？那我发现咱们道场也是，有时候晚上不讲法了，甘甜啊，或者是慧荣啊，或者是慧喜他们啊，也会三五个坐在那儿开始煮茶，是不是？没事干嘛，煮茶聊聊天，嗑瓜子啥的啊。这就是绝卷烧炉火，这个卷也有一点点无聊的意思，就是没什么事可干了啊，打瞌睡了，卷疲倦了啊，昏沉了。这时候大家商量好了啊，点把火，然后煮煮茶。旧中无一事，这个旧中就是这个旧中就是这个日子之中啊，就是这样的生活之中没有什么事儿啊，叫旧中无一事，唯有野僧家啊。远远看上去整个山头啊，也没有几户人家，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因为出世间了嘛哈，这个俗事也都放下了啊，只有说这个僧人啊，这些僧人在过这种最普通的、最平常的啊、最淡薄的生活。这个旧中无一事，其实还是主要从心性上讲啊，可能你要看也是啊，烧茶呀、做饭呐、锄地呀这些事儿也不少，但是心中无事儿啊。那唯有野僧家也有一种意思，就是只有僧人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啊，就是你要想过这种日子，一般的凡夫是很难的，唯有野僧家啊，你得真正出离了世间的这种啊尘累啊尘劳妄想，你才能过这种淡泊啊宁静的生活。这是旧中无一事，唯有野僧家。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这个一念心清净，我们不要去思维这个啊，一念心清净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你 一思维它你不清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念心清净就是你听到鸟叫从你的故事中，从你的妄想中出来啊，也就是一念不生啊，妄念不生，不制造问题，不编织故事啊，不住在是非烦恼里边，这一刹那间一出来，这叫一念心清净，对吧？刚才还想想过去啊，想想未来，还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或者是看一个境界还生了烦恼，哎，怎么是这样子呢啊？比如说，咱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啊，看到房间里乱了啊，看到别人啊干了一些什么啊，他又去买零食了，他富裕，他有钱，我就没钱没法买零食，怪烦恼的，是不是？哎，但是一想，师父说了啊。穷就是富，少吃点，对不对？智者，是智时而不是时时，是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平衡了，一下子一念心清净啊，从那念转开自己，对吧？虽然说没有特别好吃的东西，但是还有藏起来的瓜子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对吧？我们跟慧咪比，我们还是蛮幸福的啊。慧咪有时候吃不着东西，在那儿到处乱窜，一会儿跑这儿来了，一会儿跑那儿来了啊。一念心清净啊，莲花处处开，你就看得到这个。其实啊，风淡云轻，对不对？这个世间有太多能够让我们去观赏，让我们去受用啊，受用身心给予世界的东西，只是我们太贪着了啊，总是想去啊尝，去。感受一些浓郁的东西，但是这个浓郁的东西会让我们心识产生不安，产生一个很巨大的落差。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心，就是看看天，看看云，对不对？看看溪水，拍拍照。大家最近都挺爱拍照的，我发现啊，拍的照都是同一个景色啊，就那么一座山，佛头山，是不是？大家拍来拍去啊，这是莲花处处开，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快乐啊，简单的这种风景，就是让我们很满足，对吧？我们天天你看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啊。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那净土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眼看色，耳听声，然后再看上没加看，听上又没加妄想，很简单。看到花就看到佛国了啊，你看到花就看到佛国，你没有生种种的妄想执着，那你就是心地如来。所以说一土一如来啊，一微尘里有十方诸佛在那转在那讲法，都是指我们念念不住，念念没有分别的时候，念念没有烦恼的时候，那念念是佛国，念念是净土啊，念念是如来。头戴招生君，身披补破衣，见贫人可可，同道乃方知。这个招生头戴招生君，我理解就是他用这种东西做的帽子吧，应该是头应该戴的帽子吧，下边是身披嘛，身披补破衣，都补了很多补丁的衣服，是吧？头戴招生君啊，还是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意思？啊，头上长蘑菇了，
就是那种林间
的蘑菇
当伞戴。
哦，林间的蘑菇当帽子戴是吗？哦，也，头戴招生君，可以这么理解。哎，我觉得应该是防寒用的，或者是防雨的一个防的，不是它长菌了，长蘑菇了，那有点太夏天了啊。啊，夏天可以啊，像防雨嘛，对吧？
不是，就是那个他为了遮阳嘛。
啊，遮阳或者遮雨，对吧？带个招生菌，是不是？这个菌也蛮大的啊。身披补破衣啊，见贫人可可。同道乃方知，就是见贫人可。我觉得就是这个人贫穷的哈，什么都没有了哈。人可可，可能这可可有一种惊讶的这个意思。人家看到他这种贫穷都滋滋的都叫，哎呀，怎么这么穷呢？因为我得联系后句哈，同道乃方知嘛， 就是哎，看上去很傻，对吧？哎，愚人笑我，智乃知贤，是不是？那凡夫看到看上我觉得我太穷了，这种日子啊，人见贫人可可。见贫是别人见我贫还是我见？
别人见他贫，他那个可可也有可能是呵呵我。
嗯，见贫人呵呵，
对
吧？见贫人可可，可可它是一个重叠词，一般重叠词都是有这个啊，嗯，就是声音形容声音的那种词啊。哎，议论纷纷，或者哎，有应该有这个意思。嗯，同道乃方知，只有过来的人啊，只有说嗯。同一见地同一修行方向的这个啊就是同路中人才知道这种生活是并不贫穷啊，时时身贫道不贫，对吧？嗯，好，我们看下面啊，龙牙山里龙，形色非世间，世上化龙人巧巧描不得，唯有石龙人一见便心稀。这个龙牙龙牙山，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查啊。这个龙牙禅师是不是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所住的这个山叫龙牙山，所以他才叫龙牙禅师。那这里的龙牙一定是有两层含义的啊，一个是他住的这个地方，还有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形容啊。龙牙山里龙，他把自己形容为龙牙山里龙。当然了，这个自己也不是说是我啊，或者是说自我啊，就是啊一个觉性吧啊，一种就像。佛如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龙牙山里龙，就是所有能够觉悟自性的人都可以称为龙啊，所以叫法门龙象，对吧？龙牙山里龙，形色非世间，看上去他也很平常，是不是？但是呢，他的心性，他的境界又不是世间人所能领会的啊。那我们理解为本性也没有问题，就是本性这条啊，就是这条龙，或者是说绝王，对吧？我们有时经常说佛是大绝王，是吧？佛是这个空王，对吧？法王都是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法王这个这条龙它不是世间人所能够看到和描摹的啊，形非世间色。有的地方可能是形色非世间啊，我们那个《诗记一》里边也选了这一首，应该龙牙山里龙，形色非世间，形非世间色一样啊，就是它这个龙不是世间那种龙啊，比如说画龙的哈，一画就画出来了啊，一条长长的大龙啊，所以说世上画龙人巧巧描不得，因为这个龙是指本性，你本性不像，它又是智慧的，是吧？它又是变化无常的，它不是没有固定的形象啊，所以你就像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僧繇是吧，僧繇是专门画龙的，他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画家，他都没办法画出这个真龙来啊。只有石龙人，唯有石龙人一见便心稀，这个石龙人能画出这条龙来，他不用世俗的笔，他怎么来画，一见便心稀。所以说六祖大师就是遇到方便的时候是吧，应该是西蜀的方便啊，遇到方便问他上人功何事业，做何事业啊？善术啊，哦，你善术，汝示术给我看啊，你给我雕一个东西。当时这个就傻了啊，因为他以为六祖让他给让他给雕一个世间的这个佛像，他当时也没工具哈，他以为六祖让他给雕一个佛像，当时他枉然枉错，不知道怎么回事，私底下回去了，然后就雕出一尊佛像来啊。然后又去见六祖，说你看我给你雕出一个佛像来啊，六祖看了就笑了啊，就摸方便的顶，说这个东西可作为世间的一个福田，但是言外之意就是我说那个善术啊，那个雕啊你根本就不会，就是我让你雕，真正雕出一个东西来你这个不会，你雕出真佛来他不会，他雕的是一个假佛，对吧？雕真佛那有很多方法，你只要一悟了你就会雕了啊。那这里也是唯有石龙人，这个画这个龙画真龙啊，那只有识得真龙的人才会画啊。这时的画的，你可能在地上画一个一，那也叫真龙，是不是啊？你转身走了也叫画真龙，是吧？你上去抱他一下也叫画真龙啊。这个方式有很多，但是你得真正的识得真龙啊。 昔来亦未明，徒学诸之见，不识本真性，与道即玄远。啊，这一句呢，啊，是龙牙禅师的一个啊，我们整理的这个禅师的最后一首啊。那这首诗跟五祖大师讲过的一句话也是非常相应的啊，不识本心，学法无益。那昔来意未明，也就是不懂得昔来意。昔来意就是啊，我们的本性。哎，你不啊。我们看禅宗这个祖师之间的啊，他们这种对机的时候经常会问一句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好多人就一问就傻，就不知道了啊，他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祖师西来意是什么，也就是没有见佛性，他不知道什么是见性，一问他就奔头脑里跑啊，他不知道这句话其实啊，祖师这一个问题可以包含了你所有的修行啊，你的见地功夫全都包含在里面，但是一般人他不会啊，一问就奔头脑里边跑，所以这个昔来意并不是这么容易会的啊。昔来意未明，徒学诸之见，你学再多的之见也没有用啊，你不真正见性啊，你不懂得这个什么是啊祖师昔来意这一句话你接不上，那你学再多的之见也没有用啊。不识本真性，与道即玄远啊。所以说这个明心见性，开悟也好，见性也好啊，悟道也好。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些东西，但是真正的见性啊，这个标准啊，它的这个境界其实并不是有太多人知道。好多人对见性的这个认识啊，他的这种理解全都是错误啊，全都是甚至说完全方向完全相反的。他以为那种见性其实都是只能说是最多的，他最透彻的也只能到如来禅啊，也就是说智解佛性。就像六祖问这个弟子啊，无有一物，无名无字，无头无尾啊，然后这个很多人都在讲，尤其神秀神慧啊，神慧讲了一个事物是诸佛之本源，神慧之佛性。其实他说的好像并没有问题，六祖问他的也确实是佛性，但是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他这是知解佛性，六祖其实就否定他了啊，说如将来又把卯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啊，我明明说没有名字，你给我安了一个佛性，是不是？明明说没有名字啊，你给我安了一个佛性。这就是徒学诸之见，不持本真性，与道即玄远。那这个世间知解佛性的啊，讲见性的，讲佛性的，讲性的啊，讲开悟的啊，讲这个安住当下的啊，出离的这个都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能默契啊，能够行到这个诸佛祖师的这种境界的就非常的少啊，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啊，我相信大家啊，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啊，然后我们自己深入经藏，多看祖师的东西，然后在生活中多运用多历练啊，尤其啊是非来的时候啊，触及到我执我相的时候啊，跟同修跟身边的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家的很多人也学禅宗，也想深入宗门，对吧？也想大彻大悟。那你一定要珍惜你和周边的事物、人事物发生矛盾的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退一步？你看看在这个矛盾产生的时候，你这个我执起来没起来？哎，你能不能把这个身转动？啊，你能不能就是说这个脚你是奔泥里面踩？也就是奔是非奔对错里踩，还是奔从里边奔外边拔？本来是已经踩了，踩进去看你能拔出来，拔出来拔不出来。那我们的习气可能境界一来我们就会掉进去，但是你看你什么时候，你用多长时间，你能不能迅速的出来啊？认个错，道个歉，哎，笑呵呵的啊，跟对方哄哄对方，是不是啊？尤其在家人是吧，因为家人都有家人嘛，这个磕磕绊绊的很难避免，但是每一次你都争胜，是不是？每一次你都争胜，你又没有功夫，你也想争败，但是你最后又争胜了，对不对？以劣为宗嘛，不能争胜，最后你又争胜了，你非得弄个劣，是不是？以劣为宗，让你争败，但是不能赢，你最后还要赢，是吧？所以说这个争败其实是很难的啊，就是说想认输是很难，我们是想认输，但是那个话赶话赶到那儿了，我就不舒服，我凭啥呢？是不是？明明你踩我脚了，我还得给你道歉，那明明是嘛，你脚太硬嘛，你隔到人家了。 对不对？一个人要想说理，肯定能给自己找到理。你想想，是不是？你要想说理，你一定能找到理。所以说，世间的因果啊，这些对错啊，没完没了啊，不如一下子用实相一下子看破。我让你是吧？就是都你对，但是这个都你对，你不能，你这个态度一定的哈，你对，都你对。这个比我对还可怕，是不是？所以这个智慧很难的啊，就是尤其在境界中，我们学这么多理论，我们天天吸力往源是吧？哇，打那么多吸力往一冲坐下一下来，哗，火冒三丈。我以前就那样，是不是？最后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要懂得啊，爱惜自己，疼爱自己，怎么疼爱？用智慧啊，减少我执，减少冲突啊，多谦让，多让别人，对吧？让他觉得他舒服，其实他舒服你也舒服啊。这个是一个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熏陶和转化。所以说修行难就难在这儿，理呢大家都好懂，一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过去那个习气啊，我像人像众生相就出来了啊，就把实相就忘一边了。有时候还能想起实相来，但是想起实相也去实相一边了，什么实相，我对吧？绝对不能按实相走，按实相我就不爽了，是不是？你看你又被意识被那个我又骗了啊。那龙牙禅师的诗呢，我们基本上也学完了啊。他这个应该是95首啊，诗记，写了他很多方面的这个住山的啊，包括修道的、悟道的啊、见地啊。我们学习古人的东西，就是得静下心来啊，好好的去认真的去体会啊，然后结合自己平时的修行啊，看再对照自己啊，看哪平时哪方面做的不到啊，然后去改正，然后去转化自己的内在。修行就是转化自己的内在，通过外在的一些方式、方法、修一些形式啊，来转变内在。那我们做功课的时间其实再多也是有限的，对吧？我们这一年打他3-4个禅期已经算多了，4-5个禅期就算多了。尤其有一些外在环境的影响，是吧？再加上可能有一些变动，我们其实形式上这种精进的时间并不多。那在生活中，对吧？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就是最平常的一些琐事上边，就是你端个茶、倒个水，这些都能够体现你的修行，是不是？你刚吃完饭，你出去溜的时候碰见院子里边的大黑了啊，大黄了。小黑是吗？对不对？你今天穿的挺好，他认得你。改天你换了一个马甲，对不对？你换了一个蓝色的一个东西，又戴一个帽子，又戴个手套，他不认得你了，他冲你叫，是不是？他冲你叫，有时候你没有觉知，他蹭就要扑过来。这个时候你必须有觉知，你就得，对不对？你得先呵斥他一下，对，是不是？你要一不注意就把你吓一跳。或者是你没有一个觉知，你没有一个好的应对方法，你这一跑完了，你这一跑，狗嘛，对吧？你一跑，他觉得他厉害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得比狗要厉害。你要连这一点都没有，说明你真没修行，是不是？你平时你老说的老把狗看得比你低，你到关键时刻狗比你高了，对？人家一冲你叫你就跑，一跑他就咬你，你记住了。狗畜生一对你一横，你只要有一点怕，它一定欺负你，所以你绝对不应该比它。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你自己是人来，你懂了吗？人比动物要高级的，也从世俗的角度讲，知道了吗？所以这时候啊，不要争劣了啊，要争胜，别忘了自己是人。如果你一跑你就变成猫了，对不对？你就变成耗子了，对吧？狗拿耗子做管闲事嘛，拿棍子就完了。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站住了，呵斥他一下就行了啊。想起是自己是人是佛是神来，对不对？他就是只狗，他再大，其实不管是狗还是猪还是啥，还是将来你们，我估计也没有机会遇到狐了，对吧？狼啊、狐啊、野猪啊，这些就是碰到那个，我跟你讲，他毕竟是畜生啊。你奔那一定一立，是不是？虽然自己眼珠子不大，但是也可以瞪他。那个气势一出来，我跟你讲，动物它也是很灵敏的，对不对？它知道你怂不怂， 你怂他就能感召到他就上去欺负你，不怂他就怂了啊。我妈妈过去经常讲一句话叫叫神鬼怕讷的，就是包括神和鬼，讷就是恶，哎，你一恶起来，你一厉害起来，神鬼都怕你。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正气呢？知道吗？这个厉害不代表就一定是欺负别人，就是你要有一股正能量正气，你别畏畏缩缩的啊，看啥都是害怕，都是啊奔后缩，知道吗？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啊这个气势啊，神鬼都得敬畏你一分。当然我们也不会去欺负神鬼，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到哪去欺负他。行，终于把这时间也补得差不多了，咱们今天这一会就到这儿啊。